この番組は龍角散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我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但是说实话，这个情绪波动很大，我有时候在怀疑是不是从小贴的标签习得性的。
有一期播客大家肯定没有听出来，我说你是不是针对我？那天我特别不开心，
他就是摔话筒了。
姥姥当时去纽约跑马拉松，一打通我这边，立刻就劈头盖脸的就开始，然后他也急了，我们俩就大吵了一架。不管我跟你说什么话，发怎么样的脾气，不会让我少爱你一分一毫，只是我当时可能有一些情绪要表达出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Surf666。
哎，今天我们这期又有赞助商啦，
而且今天是一期加更。哎，
是的，
龙角散给了我们一个在3月8号当天再次为女性发声说出我们的声音的机会，
而且非常感谢龙角散，终于让我有机会说出那一句词。对不起，我要说了，你们俩可能听不懂，但是我要说了。对，
什么？
この番組は龍角散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这什么意思？
太长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本节目是龙角散的赞助播出的。
Wow， OK，
所有的电视节目前面
都有
贴片的时候都会
有
这个。
OK， 那这样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朱桥刚才说了什么？
我已经翻译过来了。
我来给你更详细的翻译一下。如果刚才大家没听懂朱桥那句日语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本节目是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专业咽喉护理品牌龙角散和小宇宙联合推出的。这次我想大声说。Yes， 播客企划系列节目之一，我们很开心收到龙角散和小宇宙的邀请，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同时也是侯世瑶的生日这一天，共同为女性每个自在发声的时刻庆祝。
真的特别感谢龙角散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因为其实知道龙角散也是从日本文化那个药妆店里面很多都有卖的嘛。
对，
而且我今天才知道它是一家200多年只做保护嗓子这一件事儿的老品牌。它凭借精挑细选的天然草本原材料和独特的制造工艺，保护大家的咽喉健康，守护大众自在发声，
而且尊重每一位女性的发声权，主张女性不被定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几个人之前也是一直是被定义过来的女孩嘛，就是从小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约束来定义你，女孩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我们做了博主以后，就是主打一个自在发声，然后把给我们以前的这些标签全部都撕掉，
然后又自己给自己贴上了
新
的标签。
我们新的标签就是不被定义吧，贴上。
对，就是嗓门大就要嚷嚷。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聊我们是怎么喊破喉咙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OK， 没错。那其实这期呢看起来是聊一个怎么通过物理的声音去发声，那更多的其实我们会聊一些，因为女性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其实这种发声更是你把你心底的很多声音说出来，然后能够通透的认识自己，然后去过上一个更自由更自主的生活。所以今天就从咱们剖析自己开始。
哎呦，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录之前，因为我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一农家了，当时一农在跟他们的就是他那个毕业作品的小编在一起聊，他的
不是小编，人家是大制片和
大
编剧，
大制片
刚让人家给你加词儿，
对对对，因为赵导只给了这个最佳女配角一句词儿，我有点不满意。然后他们在聊剧本嘛，我一开始戴着耳机的，我在看我自己的东西，但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我就把耳机偷偷的拿了下来，我还没敢让你知道，因为我怕我拿下来会影响你当时那个诉说的情绪，因为我感觉当时一农是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电脑挡住了他的脸，所以我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就是在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就是他和原生家庭之间的一些关系等等等等。我就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这个情绪的抒发好了很多，我刚在旁边听，我特想给你鼓掌。
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其实在抒发情绪的时候，你是有很多不敢的，你会觉得，哎，我这个情绪好像是我不该说，是不是说了以后显得我很不对，在这种传统的这种环境定义里，我该不该对原生家庭有这么多的看法。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要表达呢？ 就是我觉得是我在逐渐学会表达，不管是和朋友聊，还是在播客里聊，还是我做成视频内容，所有的这些形式，包括我现在在筹备这个短片，这些表达本身就是一个让你撕掉标签儿，去对抗那种你觉得表达很羞耻，你的情绪不该被重视的这种不正确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说的这个是确实存在，而我觉得播客也帮助我很多。
是，咱们先聊一聊，咱们是属于情绪是波动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平静？因为比如像大家都叫姥姥，就是我老伴儿，他就是一个没有情绪波动的人，或者说情绪波动非常非常小的。
悠悠也是，
哥哥也是，老爷公也是，
就周围的人都是。
对，哎，必须得这么搭配。我真心这么觉得，就像你跟悠悠就很搭，我跟姥姥就很搭，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情绪波动不好，或者就没有哪个好或不好。
对对对。
但如果大家都是一群情绪波动很大的人，这群人只适合玩艺术和音乐，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去做一些需要冷静的事儿。所以咱们这样，咱们先从朱桥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我的基线是一直处于开心的，就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会有一些小小的波动，但是它总体都是在上方波动，就是开心的那个方向波动。然后如果我遇到了什么让我不太开心的事儿，我也不会立刻马上就变得很down，但是我会不停的吐槽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解释一下，我一直认为我的吐槽并不是在单纯的抱怨，就是我在跟别人吐槽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是试图把这个让我心情很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个听起来很好笑的事情来阐述给别人听。
那你为什么想把它变成一个好笑的事儿？如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让你心情不好的事儿，你想去包装它吗？
不是，我会觉得通过自嘲来达到一种缓解，让这个本来让我不好的事情，我看我怎么想办法让它听起来还怪好笑的，听起来还怪有意思的嘞。
有没有一种自己给自己去，不能说 PUA 自己，但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就是你觉得这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你其实又想说服自己。
我是就是因为我很想抱怨，但是我怕我一直在抱怨的话会让别人心情不好。
你看你这还是在，
就是我如果把它变成吐槽的话，就是我既实现了我的目的，然后也不会让别人很烦。我觉得这个与其说你是说我是在 PUA 自己，或者是在为了别人而思考，反而我倒是觉得这个是达成了我的目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儿。
但是我想跟你说，如果以后有一件事儿你发生了让你不高兴的话，我希望你是能直接就原原本本的以一种当时真实的心态去把它说出来，而不用再去包容。因为我其实能理解你，是我有时候也会，但是我其实非常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比如说我受了一个伤害，或者我就讲我爸我妈，比如说因为跟原生家庭多多少少会有点摩擦嘛，那每次我讲的时候也就说哎我妈怎么怎么着，其实在那件事发生的一瞬间我可能是伤心的，但是我再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点自嘲的感觉。我非常清楚我是一种自我催眠，就是我觉得我这么说完，哎，我把它这么理解了以后说出来以后，其实不是在跟你们说，就是在跟自己说。
因为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点情感隔离，所以那个伤心我是不太能感受得到的。我很难去用语言描述这个感受，但是我那一刻我会心情有一些波动，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认为我自己是伤心的，就是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是我了， 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我能理解。
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的灵魂就跳出我的身体了，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在看我自己，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不高兴呀。
所以你可以用戏谑的方式去调侃这个此刻正在不高兴
的
自己。
是
的，
是的，是的，
是。
所以我好像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说我如实的表达我自己的不高兴，因为我
在高兴的时候可以
也会跳出来，
也会跳出来。
是的，那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但是这确实是就是我自己。
那跳出来的那个自己是开心的吗？还是没有情绪的？
没有情绪的。
OK，
就是完全站在一个有点像上帝视角，一个第三方视角来去看这个人。因为你看一个陌生人，他高兴不高兴，其实对于你来说是没有什么情绪波动的。那我跳出来的这个自己来反过来看这个正在开心和正在不高兴的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情感上的波动。就很奇妙。
一能呢？
我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但是说实话，这个情绪波动很大，我有时候在怀疑是不是从小贴的标签习得性的，就到底是基因里的还是贴的标签习得的。因为我是一个 AB 血型加双子座，那天我看到一个帖子特别搞笑，他说
到底是谁还在熬着三十年前的那个 AB 血型人设。然后他想 AB 血型是什么人设，
哦 AB 血型不讨喜的人设，
对不讨喜，就是 AB 血型一直被贴的标签是要么特别好要么特别不好，
变态杀人狂都是 AB 血型，
很极端或者是特别有艺术才华。然后就像双子座也是，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双重人格、
嗯、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哦，我既是双子座又是 AB 血型，那我应该是四个人能打麻将我经常用这个梗去调侃自己、
哦、
对，所以我在想，那我这种情绪我允许它跌宕起伏，到底是我本能的还是因为我从小被贴了这个标签，然后我前面的十八年都是对我的情绪没有觉知的，我天生的接收了我是 AB 血型，我天生接受了我是双子座，我天生接受了我就是会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嗯、直到我被情绪胁迫绑架的那一次，就是我出现了焦虑症的抑郁的那个躯体化症状、
嗯、
我才发现哦，原来你这个人他不只是一个肉身，原来你还有一个灵魂叫做情绪的东西，它不仅会降服你，它还会左右你，它还会让你觉得身体不适，就是你会觉得你要死的那种濒死的体验、
嗯、
然后我才开始去研究这件事儿，然后就对应上次咱们参加那个女性健康活动，李松蔚老师说到一个点，就是他说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骑象人模式，就
是
你
哪几个字儿？
就
骑大象
的
人。
哦哦哦，
对，他那本书叫《象与骑在大象身上的人》，他就是说情绪管理这个概念在以前叫做情绪控制。情绪控制意味着你不好的情绪是不对的，你要把它压制住。但是情绪管理是什么？就是你要先觉知你的情绪，再去观察你的情绪、
嗯、
最终才去处理你的情绪，是分三个步骤的。在十八岁以后我就开始学着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我到现在是一个也有点像朱乔，
是吗？
就是我会在我很暴躁或者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会尝试站在一个第三方视角来观察我的情绪。
哎，那那个时候你还能沉浸在你的情绪里吗？
我现在是如果我特高兴的时候我就不会允许自己站出来，因为我想享受那个开心。
嗯，
但是当我想要去处理我的情绪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会训练自己跳出来去看你现在的这个情绪它是什么样子、哦、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它的起因经过结果，它为什么现在不开心了，然后你应该怎么去与它相处，你能不能解决掉、
嗯、
如果能怎么解决，如果不能就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处理。
是我听着好，
是因为你不能你不能让它凌驾于你之上、
嗯、
如果我继续放任它的话，我就会担心我又濒近了那个躯体化症状的那个临界点，就会失控。所以我只会在我不高兴、
嗯、
负面情绪的时候
跳出来去
管理它，使用这个方法。对、
嗯、
这是现在的情况。
好羡慕，因为我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出来。
哦，
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我其实经常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沉浸不进
去。咱们去听演唱会那天晚上，你觉得你
开心
吗？
我是开心的，但是同时我那个
有觉知的，
对，是我是知道我在开心的，然后一旦我觉知到我现在很开心了，我就没有办法沉浸在那个开心里了，我就会想你现在应该是开心的，所以你现在应该开心。
嗯，你呢？
你知道你刚才说要什么骑在大象身上的谁？对不起，
骑在大象身上的人，骑在大象身上的侯世尧
啊，侯世尧骑在大象上。我是一个情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像我今天早上起来跟姥姥录播客，他也说，他说我真的对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就能够很敏锐的接受到，就属于情绪很细腻的人，对吧？
嗯。
但是呢，我发现我其实对于自己的情绪，我一直是抗拒的。
是的，
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容易共情的人啊，就是你们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开心不开心焦虑我能够立刻的就感受到、
嗯、
然后呢我这两天不是迷上看那个快乐再出发吗、
嗯、追踪呢
对，追踪呢，我这是我人生追的第一部综艺。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啊？我好久没那么哭了。
真的？你看哭了？
哇塞，我一直在哭。
哭什么？
比看贾玲哭的还凶多了。
哭哪儿呢？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容易感受到别人情绪的人，而当我感受的那个人他本身又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的时候、uh-huh. 这个情绪是叠加的、uh-huh. 他妈那个综艺里有六个人都是搞艺术的他们情绪都挺饱满的，真的就一点就着。我那天从万宁坐飞机去上海的飞机上，我就看了一集很简单他们搞创作那个晚上、
uh-huh.
哇塞，我在飞机上哭的跟狗一样。
那他们当时是快乐的还是？
他们也是幸福的哭的，或者就是说、
哦、感动
感动的、嗯。但是就是你知道，我真的，你想在飞机上本身是一个很难进入的环境，又很嘈杂，嗯、我哭的呀。我就跟姥姥说了这件事，她就完全不能理解。然后今天从那个上海飞回北京的这个飞机上，我又看了一集，就是那个第三季在东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反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人的爸爸去世了，他当时就说，他就说，哎呀，我好的时候，我又要哭了，
救命啊！没纸就在这儿。
他当时就说，说我好的时候，我爸爸没有看到我，说就是那个叫什么张远吧，
哦，
他你想他以前不 一直就没有活、嗯、他等于就是拍了第一蘑菇屋和第一季的时候、嗯、他才开始一下，而且是这两个时间很近嘛，但是就在拍第一季的时候他爸就已经就病危住到医院里了。他就说我就之前那么惨，我爸一直都看得见，结果在我刚刚好可以给他看的时候、嗯哦他就走了。然后他当时就说他走了，我觉得他不是带走了我的爸爸，他还带走了我爸爸身上的那个我。哎呦你
鸡皮疙瘩，
妈呀，我当时在飞机上就来，我真的那个哭的呀。然后我怕别人看出来哭，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哭旁边坐一个人，那人还问我、嗯、你没事吧，你没事就一直问我。然后今天我旁边隔了一个座位没有人，然后我就只好戴着口罩。
哦，我懂，我也在飞机上经常就是看电影很就是把口罩都哭哭呕了、哦、
对就哭着口罩有点憋死我。 我跟你说
是
就我就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但是我能说我几乎我印象中没有什么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哭过的。
你有委屈的情绪吗？
有，但是我没有哭过。就比如说啊，之前也有过，就是大家可能不喜欢我的，不是不喜欢，就播客大家不喜欢我的言论等等等等，我会看了以后我会闷，我会堵的话
但不会哭，
完全就一点都没有哭的情绪。我跟老爷公在一起那么多年应该是没有吵架我哭过、
嗯、真的失恋的时候、
只有一次哭过，就是他吃了我一张饼、嗯、
被气哭了、
哦、就气哭了，就是气哭了。我可能真上一次就很伤心的哭，可能真的我觉得是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嗯、就是我好像很难因为自己的情绪去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发泄、嗯、或者这个情绪把它抒发出来、嗯、反而一到自己我会很害怕。比如说你遇到很伤心的事儿了，什么时候我就会跳出来了。
你是怕那个情绪凌驾于你之上吗？还是你觉得你？
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那就是你怕他牵着你鼻子走。
对，但是这个机制我似乎不是像你说的，就是长大了以后学到了，说我不能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情绪，我把自己摘出来。我是天生的，就像朱乔说的，就是我从小好像每一次有真正能让我伤心的情绪的时候，我一下，我不是不伤心了，就麻了。嗯是不
是
有点木了那种感觉、
哦、
是就是你觉得我也该伤心吧，就反正我肯定高兴不起来。
嗯，
但是你说我具体伤心到能哭吗？远不如我看一个综艺能哭得出来、嗯、
我觉得是这样。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懂你这种就是麻了的感觉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嗯、因为你在综艺里你被他的情绪牵着走，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事儿，
对，
他不会真的伤害到你，所以你允许自己此刻短暂的失控为他哭泣，甚至这个眼泪里还包含了你在哭平时因为你的情绪压抑下来的眼泪、嗯、
是的。
但是真的到自己的事儿上你很担心你会失控，
对，
就是你如果真的放任自己哭了或者被那个情绪牵着鼻子走了，如果陷进去了我回不来了，我会不会就丢失掉我本来对自己的那种掌控感？
是，
我也会，就是我有一些遇到一些真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就会麻，
嗯，
强行麻。
这还能强
行？
你好厉害啊，你果然很会管理啊。
就是我跟这大象毕竟曾经骑在我脖子上虐我然后我
现在你就
制服大象对就是感觉是可以麻一下。
哦，我是看别人的东西就是那种比如说看综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哭，但是这个时候我哭也会跳出来。哦，我就会想说嗯，你现在应该是很感动的，那你哭一会儿吧。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在里面，就很痛苦，这件事让我很痛苦。
哎，那我就想问，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种伤心的情绪、嗯、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表达出来甚至好像没有那么的会被 judge， 就比如说你伤心了你哭一哭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情绪其实你是会被 judge 的、
嗯、
就是如果你有愤怒的情绪，
对，就不高兴
不高兴的情绪如果表出来、嗯、别人会觉得你在闹
闹，
对，
就经常会有说哪个谁谁谁不高兴了，然后别人就指责他，你说
甩脸子，
对对对
对，又在闹情绪。
所以我这个我想问你，你
有没有过
讲一讲？毕竟见过他谈恋爱嘛，也知道应该是有甩的，赶紧说一说
什么什么？你是说我在闹情绪的时刻吗？
嗯，有吗？
有，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就是我所有的情绪。
对，就因为咱俩是很容易忘却的，
因
为
你也很照顾别人的感受。
但是为什么会忘呢？这件事让我其实挺苦恼的。
哎，我发现真的分两种人。那天我就跟我爸讨论这件事，因为我爸是一个，我爸有抑郁症，就很焦虑的一个人，就非常非常，我这辈子没见过像我爸那么敏感啊。就他坐在那儿，谁都没跟他说话，他就会觉得喘不上来气。然后是为什么？因为我爸说他对任何事儿的记忆是记不清事儿，能记清情绪的。咱们是相反，
对
对，因为我爸他就讲说，他小的时候他记不得是任何一件事，但他记得我奶奶呲了他一句，
嗯，
所以他就说他有时候没事儿，突然想到那个我奶奶呲他那一件事，他一下就心里
焦虑
就揪起来，
就揪起来了。而咱俩我能理解，就是
对，就是比如说之前哪个前男友惹我不高兴了，但是我能 exactly 记得他惹我不高兴的那件事儿，但是我会完全想不起来。
当
时
的情绪，
对，当时有多生气。
所以你看，像咱们两个其实谈起前任的时候，就反正我是从来对我的前任是没有任何的不满的情绪的，因为其实我能记住的一般都是他好的事儿，包括像我老爷公，跟老爷公在一起，我老被他，你们都见我老被他烦，他被他点着什么的，但只要这人一不在身边了，我记住的都是他干的事儿，我觉得哎这人还行，然后一见着我就想打他。
你说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应该就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就是
就
会选择
把它
选择性遗忘，
选择性遗忘，有的人选择性遗忘事儿，有的人选择遗忘情绪。那你觉得你没有我愤怒的事儿吗？
就有没有过那种就是真的翻了脸，或者说真的干了什么事儿，然后发现你这么正确表达了你的情绪，哎，还有好的反馈。
你跟人撕过逼吗？
没有，但是哎，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就是上班的时候，当时特别特别着急，因为我们当时在电视台，然后你马上就要开始做直播了，然后在这直播上要上的一条片子，在直播开始前两分钟还没做出来，那个是，哎、而且这个是，
哎，赵导翻了一个白眼儿，
我带入了之前就是什么我们拍真人秀，然后那个袋子有摄像把它搞丢了， 就是要去人肉送电视台袋子的时候，那个袋子没了，
我继续给他钱了，
就
是真的很错误，而且那个可是央视的直播，那个不是说我没做出来就没做出来的，而且那个直播是我负责的，但是那个片子是我交给别人去做的，然后那个片子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去催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当时没有在做那个片子，他在干别的事儿，我就去催他，我说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始了，片子呢？
他嘛呢？
他就很无所谓，他很无所谓啊，我马上就弄完了。我当时给我气的，就是我那个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生气，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气的我心率就是砰砰砰砰跳，
我现在心率都有点上来了。
我也是，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生气的时候是心脏会可以跳成这样的。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在日本的一个，虽然是中国的企业了，但是是一个在日本的公司，每人都在日本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压抑自己的情绪，不去表达自己的愤怒，或者保持客套，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在日本的生存方式。以前这人也干过很多类似的事儿，但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公司的人对他都就是很表面上很客气的那一套，就算是生气，就算是想批评他，也不会做得很夸张，但是那天真的给我气炸了，然后我当时就对他愤怒的大吼了出来，而且还带了脏字儿。我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不弄出来，待会儿节目怎么办？这个责任你来负吗？听起来好弱呀，但是
就是这个语气吗？
不是不是不是，更生气一些。我现在很难复述，因为
他现在情绪不在那儿，
他没有脏话。
对对，带脏话了，带脏话了的差不多的内容更难听，更愤怒一点。
你他妈傻逼呀、啊！你他妈都几点了，你还不弄？你是不是要
差不多是谁？
您帮我逼一下，
逼，然后给他痛骂了一顿，当时他愣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我会那么生气，他也没有想到。可能有人能跟他这么说话，其实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他比我大一点点而已。然后他愣在那儿以后，马上转头说：“哦，你别生气，别生气，我现在就做。”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我才头一次知道，哇，
生气这么管用。
对，
就是发疯，
发疯这么管用。不发疯的话自己会多难受，然后发完疯以后自己会多开心，就是立刻马上就学到。
不发疯问题也解决不了，还自己难受。
对，
哎，那我想问后来你们俩的关系呢，会因为你这次发疯之后就彻底破裂了？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破裂。因为那个人他脸皮特厚，
他要脸皮不厚
他
也
干不出这事儿。
你说
我就想说，所以他会嬉皮笑脸的在那儿，也不去做他的正事儿。因为他脸皮太厚了，所以即便我跟他急了以后，我们也还是就是正常的那个关系，也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就更觉得，哦，原来我的情绪是可以发泄的。尤其是对于这种人来说，他就是应该接受我的情绪。
他自己都不要 face 了，你还给他留着什么 face 呢？
对，
而且或者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钝的人，你那么发了脾气，也可能只是对于我来说，朱萧问一句你做了吗？他只要问一句我做，你做了吗？我可能就，哎呦，我怎么还没做？我多少人来问我了，我就开始焦虑的不行了。
是，
但是
他我都不需要别人问我，我就会很焦虑。
对，就别人可能看我一眼，甚至不用他看我，我自己那一看时间差，
对啊，
我自己就开始焦虑。但是他可能钝到，就是他需要你这样子去。说了以后才能达到说我看一眼表同样的效果。
是
一农呢，
我也是职场上，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不要与人产生正面冲突，是一个比较 behave 的形式逻辑。
可是我儒家文化
对，特别是在职场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那通常就是别人提出什么你觉得不太合理的要求，你不会觉得是他提的要求有问题，而是你觉得是你能力不行。我第一次也不叫顶撞我老板吧，就是我跟他提出一些我的想法，是因为当时他很兴致勃勃的要去做一个很大型的项目，但是我们公司既没有做这种类型项目的经验，我们团队里也没有任何人有过与之相关的工作，就是完全有点像跨行业去做，
大家能力和经验都没到位，
都不足，并且我当时可能也只是入了职场两年左右的小朋友，但是他确实也很器重我，所以他对我委以重任。然后他委以重任以后呢，他觉得我作为这个公司里的一个项目 leader， 他在给我外面配一个 vendor， 我们俩这个组
织。
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就配
了。我理解，对，就是我们这两个嘚儿。
就是把这事儿吧他就干不下去呀，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完蛋了，我一方面觉得我肯定会遇到我职场滑铁卢，而且在此之前我老板还就是经常夸我说，哦，一农是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他让我失望过的同事，这个压力给到你懂吗？然后他突然给了一个远超于你能力范围内的项目，并且那个 vendor 的那个嘚儿不太给力，
是真的嘚儿，
非常不给力。就是以我浅显的职场经验，我能感觉到这个嘚儿
不是个好嘚儿，
是个好嘚儿。对不起，嘚儿应该不是个违禁词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是说的地眼儿，
地眼儿这个好，这个地眼儿 ，vendor 嘚儿是 D O R。
这个 R 吧，
这个 OR 就是配合度啊经验啊明显也是他比较夸大其词的，而我这个公司内部的 ER 就有点无法 handle。 后来我还强撑了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
好久啊。
是的，可能就是距离项目要启动，真正的启动只有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每天一定受很大的
非常焦虑，而且老板是兴致勃勃的，他没有觉得这件事情
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天天飘在天上，他根本没有在管落地的事情。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找他聊了一次，就是我把我遇到的情况实事求是的给他讲清楚，然后后来这个项目就换了一个 OR， 换了一个嘚儿。对，换了一个有全盘可以去 hold 住整个场面的一个 vendor。那这样的话，我们内部的员工，我们就相当于边做着这个项目，我们可以边学习人家的这种处理方式。那未来这一套逻辑你可以用到自己公司里面，这是第一次，但不算是说情绪上的冲突，但是是我第一次主动表达我的诉求。然后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次是我们内部要孵化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主动发起的，但是当时内部有一个很愿意跟我一起做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她就是在这个项目里面承担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而且他很适合干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去 pitch 了老板，并且申请了经费，然后申请了10万块钱去拍17短视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短视频这个概念呢，但是就是以一个个人 IP 去拍一个系列短视频，就这么个事儿。然后这个项目的vendor 也是我利用自己的朋友关系找到的一个 vendor， 然后呢就是还跟这个 vendor 压了价，因为10万块钱并不多，你要拍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制作吧。然后结果这个女孩就是因为她自己的情绪崩溃，因为她可能有一些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导致她情绪崩溃，拍了一期以后就不干了，等于是她反水了，导致我在我这个 vendor 面前就觉得我后面账我也结不了你了，但是虽然签了合同，但因为是朋友关系结不结也无所谓，但就等于我这边失去了一个我的信用，我用我的信用担保去做了这件事儿。然后内部上呢又觉得大家明明是想去一起开拓一个新的东西，结果在老板那儿这个项目也没有完成，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后来还纠结了一下，我要不要对这个女孩发起一个直接的情绪的发泄。后来我还是隔了两天就找她，非常表达愤怒的方式表达了我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
想问怎么表达？
什么方式呢？
就是用比较严但没有带脏字儿，就比较情绪激动且愤怒，而且我甚至刻意表达了表演了我的愤怒，就其实两天以后我已经没有那么愤怒了，
是 face to face 的，
对，当面的。其实我鼓足了半天勇气，就是我干这件事之前我在心里是心跳非常快的，但我心里觉得我既然要成为一个职场人，那我以后势必要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
很多这样的对
对，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合作伙伴就是比较不负责任，然后并且他还甩锅的话，会造成你未来就一直要隐忍，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大家还坐在一个办公室里以后还要一起工作的话，我有必要告诉你做的这件事情事实上产生了哪样哪样的后果，而不是说只是让他任性的把这件事情不干了以后别人去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儿很愤怒的表达出来了。对，我就说因为你这样干所以导致一二三，然后我觉得从我的情绪上我很受伤，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咱们一起干了这个事儿，所以我受伤的部分是一二三，就我会非常认真的跟他说了。但是这样交流完以后他确实是能理解，而且他从自己的情绪里面跳出来了，因为在你没有跟他说这些之前他还觉得他是受害者。他不是，
他挺委屈的是吧？
他非常委屈，因为他顾不及职场上的部分，他是被他私人的生活的情绪所左右的时候，他觉得是我还自己焦头烂额的，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围绕着我的情绪啊，我不干就不干了，你怎么还能来找我的麻烦。但是当你说完这些你也是比较理性的跟他说了，他是会能听进去的，然后后来也没有撕逼，就是还是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大家继续工作的。但是后来我从那个公司出来了，但是经过这一役之后，从此我就不害怕在职场上与任何能力不行或态度不行的人进行正面冲突了。
老爷呢，
我发现这样，对于我来讲跟一个比如说能力不行或者态度不行的人直接的表达情绪不满生气，对于我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很近的同事不会啊，但所幸我也没有遇到过，但可能就像 vendor 这种的，我对这种词儿，
以后我无法正常的面对 vendor 这个词了，
就是你我会比较直接的表达，而且我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因为我觉得本身咱俩之间就是一个公对公的关系，那我只要不是把我私人的情绪发泄在你身上，你活干的不行或者那我就会比较直接的表达。反而对于我来说跟身边的人表达情绪，就是比如你对身边的人有愤怒和不满是我一直以来不敢表达的，因为
你不是天天对韩寒，
不，因为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哥哥是一个棉花，你一拳打进去
没反应
没了，真
的
就是哥哥真的是他这个人真的太神奇了，我跟你说。而且哥哥很认真的觉得我对他所有的打骂都是在爱他。
哎，那我说实话，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这种棉花有点没劲？
我很生气。
对吧，就是你一到就是一个拳打进去他没有给你反作用力，你会不会觉得你这劲儿使的都白使？
会。哎，其实这也真的是一个情绪的课题。我在飞福来有讲过，就是我发现哥哥为什么他是一个如此稳定心如止水且情绪简直没有任何波动的一个人，就跟他的原生家庭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以前一直不明白，我只觉得他脾气怎么能那么好， 但后来我们一起去欧洲有一次玩，我们俩在前面，他在开车，然后他开车在吃零食，当时他爸妈一起去，他爸妈坐在后面，他爸就看着他在吃零食，就说张涵别吃了。如果是我在那吃零食，我妈说侯少别吃了，我会说你别管我，我说你别管我，或者我会跟他说，我说哎呀你放心吧，没问题。就包括我现在开车，我妈老说你别怎么怎么着，别穿拖鞋开车，因为有时候咱们在冲完浪，我都会说，我说还就这么点路，没问题。
他是因为在开车，所以不许让他吃是吧？
对，
就是安全问题。
对对对，是安全问题。然后呢，其实江涵开车非常非常好，而且那个东西都是我给他打开，其实他那吃确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选择的是不理他爸，就是他爸说江涵别吃了。张涵继续吃，也不停，也不回头，也不说，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情绪有波动吗？也
没
有，
完全没有听见。但是他其实听，他生理上听见了，他脑子没有听见。然后他爸呢，也不生气，说，就在后面说，张涵跟你说话呢，别吃了。第二句，张涵继续吃，他爸也没有一把把那吃的夺过来，过一会儿张涵还吃，他爸就说，张涵说你呢，别吃了。
他音量有加大是吗？
有一点点加大、然后张涵哎，差不多也吃饱了你知道吗？或者
说
吃够
了，
他也不说行，
他就不吃了，
他就不吃了、这件事就过去了。然后因为那一次旅行是我，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他爸妈一起住过嘛，是我近距离的跟他爸妈
接触
生活，然后我就发现我终于明白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沟通模式了，就是为什么张涵是一块棉花。因为我觉得他爸也是属于控制欲稍微有一点点强的那种家长。那如果在小的时候，其实如果这种原生家庭里培养出来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就是张涵会变得很敏感，或者就是像他这种长大就是
顺受，
他也不顺受，他直接他真的就是选择了忽略，他忽视你，
是一种很聪明的人生存方式。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他爸说了三遍，他从吃吃最后不吃，事后他爸会因为我跟你说了三遍，
不会
也不会
，OK，
就
所以他们家、
就是他们家允许情绪 let it go， 允许所有的事情 let it go。
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很神奇，因为你知道吗？我反而会跟他爸起了冲突，他爸讲起来非让我吃饭，然后我就说我不吃。然后呢张涵就说嗨你就往那一坐你别管，张涵就说你别搭理他就完了，
假装没听见。
对，但是我这不是我的沟通方式，我不能接受说我坐在那他爸说你吃你吃你吃，然后我就不动，我在坐着就是不理的。所以他爸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别，我后来就跟他爸说，我说你别管我行不行，我不想吃，我说你怎么连我吃饭都要管啊，我就直接跟他爸这么说。然后他爸因为他爸没有接受过这样子
会有人会反抗，
这样子的反抗你知道吗？然后他爸一开始也挺不高兴的，但后来就是他爸现在就是早上起来了，然后呢他妈有人说哎是要过来吃饭，他爸就会说别管了他不吃早饭就是其实他爸是可以接受这种返回去的能量的，但是因为哥哥从小就没有用这种方法，所以他就是一个有能量，就是我跟他真的经常就这样，就是比如我跟哥哥说一什么事儿，他要不然就没反应，要不然他就岔开话题。比如说张涵又干了一件我不能理解的事儿，假设说他又把那个酱油瓶给弄倒了，我说那么又把酱油瓶弄倒了第几次了，他就会说哎你今天晚上那个几点回来、
这不更搓火吗？
你能理解现在你能理解我有时候的搓火吗？就大家都会说哥哥脾气那么好你为什么搓火，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有愤怒情绪的、但是你没有给我一个口，我已经习惯了这种
交流方式，
对交流方式，但是我调整很久。而我说的我另外一个，我想其实讲我真正发火就发出去的其实是跟姥姥，就是当那个人是你周围的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很怕跟他去抒发一些不好的情绪，因为你
之前悠悠和一农不也是，
对也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是你将来一辈子的伴侣、就真的是一辈子的伴侣。而且同样因为姥姥本身是情绪稳定的人，她本
我终于懂了那次我为什么跟悠悠吵架了。我们俩后来聊到最后，就是俩人都哭得不行不行。然后我就说，我感觉我好像是有意想激怒你，我潜意识里不是想有意激怒他、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于你跟张涵这种，就是我尝试过各种方式
沟通，
去跟你沟通和用情绪跟你对抗。你不搭理我这茬儿，所以最终就是我一定要用一种你一定会被激怒或者说制造一个矛盾的方式来激怒对方、
是对，因为姥姥也是就他情绪过于稳定了，以至于我甚至就会觉得就是说 说我有情绪是不对的，因为你看怎么人家就不生气，你怎么就生气啊？比如说朱乔干了一件有损于我们两个利益的事儿，那我可能就会生气。然后姥姥就说：“嗨，这有什么生气？我觉得他没什么。”我就会老觉得我有情绪是不对的，以至于当我对他有情绪的时候，我就更不敢表达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显得我小心眼儿。
嗯。
然后我之前讲过一个是我们俩在机场吵架那个故事，在这儿我就不重复了。后来我们俩又吵了一次架，是那个姥姥当然去纽约跑马拉松，因为他去跑马拉松，我当然知道他的时间是颠倒的，很辛苦。但是我们俩又要远程录播客，而那个正好是12个小时还是13个小时的时差，这种时差是最难瞧的，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我早上9点，那就是他晚上9点，那就是说，如果说我再晚一会儿10点，他就是要睡觉了，人家还得比赛，或者他们那两天行程很忙，或者说如果他晚一点的话，那我这边白天我可能还有别的安排，对。所以我们就时间会排得比较紧，但是他当时因为在那边他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你知道吗？他可能比如说说好了晚上8点，结果他可能又有点别的事儿耽搁了。结果呢有一天就是我们说好了，我忘了是几点了，好像当时我还是当天要带我妈去一个什么地儿，可就假设说好了早上我9点，他晚上9点，结果晚上到了9点他那边找不着人了。其实呢他是那天有一个活动拖了以后他手机一点电都没有了，他也没跟我说。然后我
毕竟没电了嘛，
对，没电了。但是呢，我在这边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我妈就问我，因为好像当时是我在带我妈出去旅游还是什么的，就是因为我妈没了我，她自己出不了门，我妈就会问我，能不能走，能不能走，能不能走？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这边又有带着我爸我妈，就是你知道，你带着父母出去本来就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他回来我们俩再录，对吧？那就得录到1点了。那我妈这一上午就在酒店待着，那我妈万一生气了怎么办？然后就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以后。我当时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带着一种自责和内疚发脾气，因为其实我心里底层上我知道他那边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因素，但是我又觉得我好委屈。其实很多委屈可能是来自于你担心父母给你发脾气的那个，也是因为之前有过几次可能都是时间说好了最后就没有按时来，然后我就发了一个脾气。当时姥姥也是他，因为他很累在那边，他时差也没调整过来，结果他觉得他好不容易把电连上了以后电话一打通，但当时确实已经晚了好像将近1个小时了，结果一打通我这边立刻就劈头盖脸的就开始，然后他也急了，我们俩就大吵了一架，
真的
就开着那个手机视频就大吵，就嚷嚷。
怎么嚷嚷呀？
就是比如说我张维亚，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时间什么？就只有你的时间是时间吗？然后他就会说，那我手机没电了，你想让我怎么办？我说那那么多人呢，你不能借个手机，你跟我说一声也行。我说你知道我从8点半就坐在这儿等你了吗？就这样两边互相吼，
我的耳膜好，
真的就是这种互相吼。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龙角散来润一下。
说的特别对，因为我吼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亲老伴、亲朋友。再怎么吼，我们俩谁也没把电话给挂了，谁也没说
撂挑子，
谁也没撂挑子，就是当时正急的，就是急赤白脸的两个人都，但是谁也没说，那我不录了，都没说，就那就气得我，就在那，然后也开始哭，吵的那种情绪上来了，你从现在给我撕龙角散，我真的是需要一颗龙角散，我这两天简直嗓子，哎，我特爱吃这个吧，哎，我现在含了龙角散啊，我继续给大家
含了龙角散，
给继续给大家讲这故事，会因为含了龙角散所以就会更加的精彩。然后姥姥在那边她也是在稳定情绪，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不说话，你知道就像两夫妻吵架一样，那手机搁在那吧，我怕她看见我哭，因为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我一哭我就示弱了，我就坐在床上，然后那眼泪在那边流，然后她在那边过去就说好了没呀，
给你一台阶儿，
我就往那一坐，说录吧。他说你能录吗？我说不能。他说那你再给你5分钟。
可爱啊。
然后我就跟他然后我就说我对不起，然后他也
那他哭了吗？
他有一点点，他也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我说我那个什么跟我妈着急什么的，他说我也对不起，我该早点跟你说。
我特听不了朋友之间说这种。
他说哎呀对不起什么那个，我也那个什么不应该这样，你有一农
对不起，我现在一边嘴里咀嚼着这个
龙角散
掉吃的，然后一边
一农眼睛真的哭了。 反正就这样就表达完了。
所以这真的是表达情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于你不光要表达你的愤怒，你要表达你事后的你的后悔也好，还是其他情绪也好，你要补完。
嗯，说实话啊，我跟姥姥在一起工作的，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在当朋友当太久，咱们都是就是从高中开始是好闺蜜的。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工作，现在工作7年8年了，前4年甚至前5年我们俩都没有生过气，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其实已经有很多不高兴的点了，但我都在压抑。反而是当你真正的开始爆发出来以后，我们俩经常会发生一些，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呢每一次争执之后我们俩都会及时道歉，不管是他还是我。而且我现在有时候会跟他说一句话，我说嗯，就是哎，我有点想哭，但我会跟他说我
会，你刚才还说不会为自己的事儿哭，
但是不是那种，这种不是那种哭啊，就是那种有点情绪上头的哭，就是我会跟他说，我会说不管我跟你说什么话，或者说我跟你的发怎么样的脾气，这个都不会有损我有一分一毫的爱你。对，我说不会让我少爱你一分一毫，只是我当时可能有一些情绪要表达出来。
我特别懂，而且我觉得这种女性友谊之间的这种表达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是一个异性顺性恋的男女关系之间，如果一方跟另一方道歉，这么说其实还夹杂着一些就是想要去 manage 这段感情情感关系的那个层面在，
对。
但是女性之间这样的表达就是我把这份爱付出去，我信任你会接住它并且回给我。而对异性之间我觉得是不存在这种信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是这种感觉。
是，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次咱俩你记得吗，我突然想到这个事儿。
啥？
你不记得了？
不是，
有一期
你没讲呢。
有一期播客大家肯定没有听出来，那一期咱们在崇礼录，我说你是不是针对我？那天我特别不开心。
怎么了？怎么了？我要听
你错过了，那天你不在，
他就是
摔话筒了。
对，
那天
就走了。
那在播客里面，就是悠悠用调侃语气说：“一农现在摔话筒走开了什么？”但其实当时我是真的生气。摔完话筒回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个类似于，就是那天我们是聊新年的愿望还是干嘛的？
就我不在那，
对，你不在那期，
对，我们仨在崇礼。
对，然后忘了应该是分享书单还是说就是新年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想把短片拍完。然后总之朱乔呢是一个IS 什么，就是那个
我不被定义
不被定义不用 MBTI 总之就是一个嘴有点欠的人他一直是那样的但是那一天他可能也有点比平时要嘴欠的更多一
点
所以就刚好踩在了我的那个雷区上。我就觉得我想表达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被他的那个
调侃
而且是那种就是有点是什么事儿来着，
第一个我忘了，但是我知道那个点，最后一个你摔话筒的点我记得
是什么，
是分享斯皮尔伯格的那本书讲
不是造梦之家
对对
对,
对
我说那个分享一个去年最喜欢看的那个书或者电影然后我说我非常喜欢看那个斯皮尔伯格造梦之家，那个电影是我俩一起出差从美国飞回来的飞机上看的。然后呢他说这是一个什么那个梦想改造家什么之类的。
我说听起来像是装修的节目，因为之前悠悠一直在聊装修的事儿来着
对。然后这个已经是最后一番，就是前面已经有几番不太开心了。然后到这儿我就觉得怎么今天我聊什么你都要给我往一个就是逆着这个 web 的方向去搞。然后我就很不开心。我就说你今天怎么这么针对我呀，我是真的不高兴了。朱乔说我没有啊。我真没有啊就是对他完全很惊慌然后当时他这么说以后我就觉得说他不可能是有意的针对我，但是我确实也被激怒了。
对，
我的情绪就是我觉得我的情绪不会骗我，一定是我被哪些语言或者是状态让我觉得这个朋友此刻他好像在有意的想要贬低我或伤害我，但是我心里又明知道他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是否要压抑我的不舒服呢？
Your feelings valid.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最近这几年比较不太压抑自己的情绪，如果搁以前我肯定就是这个事儿
就过
去了，我就会一定是打落牙齿或血吞的，我一定会让
他
过去
把它给录完，尤其是还是录节目的时候
而且我绝对不会让他感觉到我的不适因为我觉得我很在意这个朋友，我怎么能让我的情绪而且是这种我觉得对方不对，我觉得他不对，我就觉得我自己更不对对。然后但是那天我就是很自由的让我的情绪发泄出来，
这些剪进去了吗？
没有所以我说没有人会听出来
OK
那就说话筒那段也没剪进去，
摔话筒剪进去，但是当时是调侃的，就说哦，此刻伊农摔下话筒愤然离席了。
嗯，
但其实当时是情绪已经剑拔弩张了，他很慌张，而我很生气。
OK，
对。然后后来我们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把那个 ending 录完了。然后后来他就很慌张，一直在说啊，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针对你，我真的没有，是不是？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理顺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回到房间洗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能啊，我的情绪朋友不可能这样对我，而且我觉得犯不着为了这个事情，我俩之间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的隔阂。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嗯，
我应该也是说了对不起，
差不多，
就是说，
大概就是抱歉，刚才情绪有点，
对，我说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反正就是可能不对。然后他也给我回了一个说，
哎呀，我也有点累，
咱在干什么？
明明说最近播客录的不是很好，
因为
可能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
我不想怎么都哭了。
但是表达情绪真的挺好的。
我的天，
对不起，我们最近工作情绪压力有点大，所以就录播客情绪容易波动。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这个很美好。你能理解为什么我看什么那个就是那0713的那个，不是真的为什么我会感动，就是因为他是我很少被别人的爱情所感动。
嗯。
我觉得友谊真的就是同性之间这种友谊特别感动。
而且就是我们俩互相说完，我就是真的我可能有点过度揣测了，然后他说我真的没有怎么怎么样，我是很发自内心的，反正我就说爱你什么之类的，就是
哎呀
就是会觉得好感谢龙角散给我们
这个
机会，可以给我们那一期节目再贡献一点流量，
然后复盘一下我们的情绪。
真的挺好的，就是
对，我觉得如果不表达出来，有可能它会成为友谊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裂痕。
对对对，但我觉得表达出来以后，它就绝对不会，至少当时那一次表达已经达到了不会影响友谊。然后今天感谢龙角散给我们一个机会，我觉得再把它说出来就更不会成为一个结。对，
就是你复完盘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反而更加深
了，更是一个小事儿，就是更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而且这个会更上一层楼，因为你知道。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话，第一，你知道你更加可以安全的表达你的情绪，因为你知道你之前表达过这件事没有成为你们俩之间的一道鸿沟，所以你是有权利且他会允许你去表达情绪的。其次就是你对他其实更加了解，他也对你更加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踩雷区这件事儿，其实因为我非常理解朱乔，我也是有时候就是那种调侃，嘴特别欠、啊、
嘴特别欠，特别容易踩到别人雷区。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就是包括有时候就你看姥姥是一个没有情绪波动的人，但是因为姥姥不是今天要老想起一出是一出吗，今天又开始什么要什么那个
辟谷、
对辟谷什么他现在又进行那个 intermittent fasting，
嗯嗯嗯，
就是那个间歇性断食，但他是为了活到100岁。反正有时候我就会调侃他一下，但是我就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老调侃嘛，他就会有点不高兴。
嗯，
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会觉得，哎，我因为每个人可能敏感度不一样，比如说别人调侃我，我是从来不会不高兴的。
嗯、
那你知道，你就会有一种情绪，就是说，这你要这么说我都不会不高兴，
嗯、
为什么我说你、
嗯，
你就要不高兴？其实每个人的情绪不是对等的，或者说每个人的点不是对等的，
接受的程度不一样。
后来我就发现 ，OK， 我也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包括跟你们的相处过程中，我会慢慢的发现谁比较在意的点是什么、
嗯，
而且经常就是你在意的点，别人觉得完全无所谓，所以别人容易踩到你的雷区，
对，是这样。
而别人在意点，比如说刚才，因为伊农他本身是一个他。很喜欢一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心是很虔诚的，他真的是会很虔诚。这是艺术呀，照导吗？
那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确实我说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配，我觉得我都不配去聊这个作品，
而我们却在说这是一个装修的东西，
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我能理解，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就假设说我说这个综艺这件事儿，对吧，因为我是从来不看综艺的人，然后我好不容易看一个综艺我觉得好的时候、
嗯、
我就想
你怎么还偷吃别人的龙角散啊
这不是有一包新的，你为什么
我不能允许你把它搁在桌子上
好好好好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综艺 我很少看综艺，然后我周围的人也不看综艺，但是比如说我跟你说，我说我的这个综艺特别好，我其实真心是觉得它好，它有打动到我，我才去推荐给一个人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我说说啊，我不看综艺，我觉得这个 OK， 或者说我没有兴趣看这种的，我觉得这个 OK。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就是去说，哎呦，你怎么净看这种无聊没有营养的东西，我觉得我就会
受
高兴，
对，
这个其实就会打到我，因为不是说是这个综艺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这是我在意的一件事儿，我是诚心诚意跟你分享，而这个时候你却
榨汁我，
可能你就是调侃，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就会让我不高兴。
嗯嗯，是的。行吧，那我如何驯服老爷这头猛兽，在之后留给下一个赞助商吧。
嗯，也蛮精彩的。
不行，其实我还挺想听的。
下次吧，
下次爸爸买单再讲。
下次龙角伞再买我们一起。
哎，对，龙角伞再买我们一起吧。
这块可以剪进来吧？
对，剪进来。龙角伞太好吃了，不仅让我们今天就是直抒胸臆，然后畅怀痛饮，没有饮啊，就饮了点可乐，然后都聊了这么多。我其实脚本里写了一个如何与老爷这头情绪猛兽相处，就是真的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咱俩因为情绪波动都很大，且都很敏感，所以很容易踩到彼此的雷区。我觉得我有在跟你的相处过程里，
老爷一脸问号，我确实一脸问号。
那可能我比你别下一次
想听啊，
别
就是这一趴可能得讲50分钟，
不行，我不行，他已经把我这挑起来了，讲，不管先别进广告，但是今天的赞助商
广告，
这样快，
他本来都想结了，这会儿
不，我要听，因为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那我们怎么让龙角伞再买下一期呢？
对、啊，
没关系，他会买的，下次
真的吗？
我再干点什么事儿，快点。
那行吧，那我这个写的是说我在别野学会了对老爷这头猛兽的相处模式，括号老爷给我备注了一下，老爷冒号什么玩意儿叹号。然后我说如何拒绝身边的冲浪进步 POA， 有理不再升高，该发声时要有龙角伞给的好嗓子。
OK， 来说说我听听。
就是吧，我发现了这个喜欢 POA 别人的人吧，其实是有软肋的，就是他有一些，我把这招都告诉你，你以后就会更好的 PUA 我。我只说冲浪这个事儿吧。总之就是老爷确实是一个很喜欢习惯性 PUA 身边的
所有人，
对吧？这个大家都承认，对吧？所以呢，冲浪这个事儿，在老爷来，
看看老爷现在的表情。
在老爷这么入坑冲浪这项运动之前，我们的家庭和冲浪这项运动的气质本质上是非常吻合的。就是没有人在比谁冲的早，谁冲的久，谁冲的多好，而是大家快乐就好，大家一起去下海。对，但是自从老爷加入了这个冲浪的组织以后，他就特别卷，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另外三个人都会被前一天晚上老爷的这个，明天早上啊8点这儿见，8点半吃完早饭，咱们就绑好板出发。
嗯。
他这话一出来，我们仨就是瑟瑟发抖，就是觉得说完了，我要是明天起不来，我既对不起老爷，我还觉得自己没有进步，然后我还觉得自己就是一坨垃圾。然后第二天，如果我们答应了老爷，第二天假设你睡到8点半才下到大厅餐厅吃饭，然后可能就得9点多才出门，这个时候老爷就会拍着小手就是进来说，怎么回事儿？昨天说几点？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是不是？就是只有我想在冲浪这项运动里面进步，不啦不啦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又被自己的深深的羞耻感和多睡了半个小时的罪恶感深深的袭击了。后来我发现，我有效的对抗了你这种 PUA，
就是
我
在这儿插一句吗？你们什么时候下来过夜？
一开始我们都去好吗？那个时候你记得有一年，就是
有一年
咱俩前年的这个时候吧，1年半以前，大概应该是那个去年春节，前年的春节，去年春节
咱一共在那过了俩
春
节，
去年春节就是咱俩先到的，比他们所有人都早到了4-5天。
对对对，
我每天都去了。
你不是自己心甘情愿去的吗？
当然不是了。
这么大声快吃两个龙角伞。
那我这吃完龙角伞以后
嗓门立刻变很大。
对呀、我其实没有那么想去，我觉得首先我知道早上的浪好，但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夜行人，我早上的状态就是干什么状态都不好，所以我就希望去冲下午快乐浪，所以我不喜欢冲早浪。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不会有效的拒绝你， 然后我一方面担心伤害你、哦、
你不会伤害到我的，
对，但当时我不知道呀、哦、我既觉得我会伤害到你，同时我还被自己不进步的这个罪恶感吞噬了。然后后来我和悠悠，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学会，我们仨
都学会了，
我们仨有一联盟，
什么你们仨什么叫学会了
我们仨学会了
反 PUA 联盟，
反 PUA 联盟，就是你说什么哎，咱纹丝不动
是不是跟哥哥学的
对真的是，
所以与老爷相处最终都会变成
哥哥。
不是，我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没有想 PUA 他们，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们都特别喜欢冲浪。
不，我跟你说、POA 和鼓励大家一起去冲浪的本质区别在于，如果不 POA 的话，鼓励大家一起冲浪说哎，明天天气特别好，咱们早上一起去吧，就不会追加后面那个说第二天起来说你们怎么又怎么怎么着，就是这个家只有我想进步，你们看你们怎么样、就是鼓励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制造我们没有去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所以你们真的会焦虑？
当然会了。
OK， 我在这儿先诚心的给你道歉，但我必须要补一句我看不出来
真的吗？
我每次说我拍着小手说我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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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我说快点快点快进步了进步了，然后他们就四仰八叉的躺在沙发上说我不想进步，就是你知道我完全没有觉得他们是有焦虑情绪的。
但是我们说出不想进步的时候已经比最一开始是进步了的，在 PUA 这个方面进步了，
不是说冲浪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你相处以后学会的一个表达，而且我还学会了不仅拒绝你，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干这件事情，同时我也不责怪自己。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的，就是你应该拒绝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信息差，你能理解吗？因为我必须要说，如果是有人比如说叫我的话，我会很愿意。就我不会觉得这个就是这件事儿是有压力的那种的，所以我为什么去叫你们，是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你们是想冲浪的，你们只是有点懒起不来，然后我觉得
你觉得想 push 我们一下，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去冲浪会更加的有意思，但我其实完全不会因为你们不去就是受到伤害什么，因为我每次自己冲的其实是也是很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在海里玩就是那种的肯定更好。
Yeah，然后我故事讲完了，完了龙角散还会投放我们再下一期我们还有新的故事，
对，我们还可以再生点新的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继续吵架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再摔，刚才我其实想表演一摔话筒来着
行 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做的事儿吧，大家应该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那我就先说我了，
你说吧。
我这特别特别简单，我只要情绪不好我就立刻马上跳起来跳舞，就是一旦跳舞我就情绪就会忘了，对，你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发现哇这个人笑得好开心呢、就我还是会跳出来，但是我发现哇我好开心、我好棒、然后就是立马高兴，然后最近才开始唱歌了，嘿嘿嘿。
哎，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你知道，
对对，唱歌跳舞真的很发泄。
对，我昨天连着采访了七个女孩，就是做今年那个被运动改变的女孩，我采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当她说出她运动前后的改变的关键词的时候我又泪目了，因为所有的女孩在运动前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是自卑、所有的女孩在提到运动后的改变不只是自信、都提到一个词是快
快乐，对，
就是我才发现哦，自卑的反面不一定是自信，是快乐，
但一定是快乐、
对。然后倒数第二个女孩就是一个其实在东亚审美里并不是长得漂亮且她不是瘦瘦的，是有一点微胖的女生、但是她跳古巴salsa、她说她跳之前就是抑郁到也有躯体化症状，然后她就是跳了那个舞以后她说她从来没有觉得我比其他瘦的女孩还要跳得更
好、
然后就是特别快乐，她说跳舞像一种冥想，
没错，
对，
就是因为你不会去特别特别思考说我现在这个音乐怎么样，我这个动作应该做的怎么样，你只是随着这个律动随着这个音域你自己就动起来了，然后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沉浸在那个快乐里了，
很有意思。
我今天出来之前我其实自己在家里还跳了一会儿舞，因为我最近不是要去培训 K-pop 嘛，所以也有在控制一些饮食，就想说去跳，
我是感觉你好像又瘦了点，
就是一丢丢吧，就是想说去跳 K-pop 万一要 露肚子别一堆囊肉然后我今天就是在家里跳舞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在家里需要跑动的一些小步，然后跳的时候哇我觉得好轻盈啊， 我就觉得哎，我要起飞了，然后就巨开心。
嗯，
这运动真的
非常
好美啊。嗯，
我是，哎，我这好像写的三个点是互相交织的，就是文艺生活和运动生活的结合。
嗯，
就是特别安静的，就是晚上一个人坐在后面那个懒人沙发上，有这些氛围灯，然后打开一个音乐歌单，然后看书，这个是最静的状态。然后打网球是一个我觉得在城市里最容易让我情绪变好的，其实它也是有点像冥想。我觉得所有的运动能够让你进入心流状态都类似冥想，然后你就专注在那个球本身，而且击球的过程我觉得是像就是打击乐，就是它有那种嗨点来自于你击球打到田区那个砰砰
的声音，
哦，那个好新的声音。对，然后你会有一种在演奏某种音乐的快感。嗯，就是我觉得网球是最像音乐的一个运动。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我一个人下午就是情绪不是很好，我觉得我想出去转转，就压力很大，因为刚出了八天差，飞了五次，然后我回来
说完我都叹气了。
对，然后就很累，然后那天我就想说我应该放松一下，我应该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然后我下午的时候打开手机大众点评，哎，不是，就是微信里面那个订票网站，就看北京有什么演出，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孟京辉的一个新的独角戏的话剧，只剩最后一张票了。
哦，
一般很难买到当天晚上的票的，然后我就买到了，然后我就坐了地铁去，然后还遇到了一个咱们听友，是买了姥姥的第一辆那个公路车的那个女孩，对，就非常巧，还遇到了我一个大学同学。
我天，
不是怎么这个世界这么小，北京变得这么小
了吗？那一天非常神奇。然后后来我就从那儿跑步回家的，就是大概6点多公里，然后我就说跑一跑吧，就是在城市里漫游一下。跑到家附近还有1公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好逛的超市，然后我就进去逛了。我本来只是想随便买点水果，我说我拎着水果再跑回去，结果没想到买了很多吃的喝的，还都挺沉的。然后我出来以后，我也允许自己表就停了呗，那就跑了5公里就跑呗，换了共享单车，骑了1公里回家。然后我觉得那一天就很治愈，就是允许一些不在计划里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人出去漫无目的的逛逛，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嗯，你呢
老爷呢？
就你们刚才说的我都会做，但是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也可能在咱们里面运动最多的一个人，但是我也承认运动很治愈，但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嗯，
我不管有什么样的不好的情绪，我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会忘掉这个情绪。
嗯，
但是运动结束之后，你们有没有那种
涌上来？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运动的时候特爽特开心，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往那一坐，就说哎呦，刚才有件什么事让我心里不高兴来着，哦对，是这件事
儿，又想起来了。
你们会不会？
我不会。
你不会吗？我真的会。就比如说是一个让我不高兴的人，谁说了一句话当时可能让我心里不舒服了，或者有一件什么事儿，我就是会暂时的遗忘，但是我又很欠，我又会在这上，因为我老会去，哎，当时为什么要运动？因为你心情不好，是什么事儿来着？
老去追溯这件事，
又去想起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过不去，它不是过去，它只是被你暂时因为运动所产生身体产生的多巴胺给压制下去了。但这就是一个西药，就是它那个药劲一过了以后，这个东西又会出来。所以我其实想分享，我觉得真正能治愈情绪的，其实你要去找到这个情绪的结在哪儿，你就是要直面这个结，
发泄，
聊开，
要把它弄开。就是到底比如说你是一种焦虑，焦虑是什么呢？比如说焦虑有一活，那活特别复杂，你不会干，然后你说啊，我算了，我想不出来，我去运动吧，然后回来以后这个事儿还在那儿，对不对？那所以你怎么去解开它，你还是要把这件事儿摆在这儿，这件事儿我怎么做，去把这个计划写清楚，最简单的一步是什么，我能不能先把这个给干了。而且甚至你一旦把这个结解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可以解决，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活除了让我去唱歌剧以外就是让我唱一首五音都很全的歌，
就让你当 vocal 呗，
就是没有什么活，
人生不要设限，老爷。
对，我
万一呢？
哎，也是，我明天晚上要试试。
咱们乐队可都被 school 邀请了，
对，我
这事儿大家还不知道。
我
们只是看表演，
我明
不是，人家那是 school 的一个就是
wonder，
那个 wonder
是人家是请咱们去看表演，赵一农，赵一农，
然后人家说以后我们可以给你们排演出。就是得20年以后吧，
反正我明天晚上去上我的第一节贝斯课，对 ，bass 带着我的 bass。Anyways， 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 就是你都能搞定、
嗯、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件事是因为人是因为关系，那你就理清了到底这个关系是谁，这人是谁，那你无外乎两件事，一个是去跟这个人沟通，或者跟这个人吵一架，怎么样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或者就是尽早隔离，就这个你是改变，反正就是你要不然改变环境，要不然改变自己，你总得去做。我发现真正对于我来有意义，真正能把情绪彻底给疏解开的、嗯、就是要找到源头。
嗯，
哎，我特别懂你这个，我经常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发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真假？好想看你手机。
我也想看。
我每次就是尤其是我当时就是刚失恋那会儿，不是先开始特别就、
哦我现在
想抢手机，
我手机踩在了我的脚底下。不是，就是刚失恋那会儿，然后不是特别特别难过吗？就是大家都有安慰过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每天都沉浸在啊，就是我不对，绝对是我不对的这种情绪里，一直沉浸出不来。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把我的情绪写在朋友，就是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里，把它发出去，然后越发越爽。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发自己可见。
你看一下旁边那本书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
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真的是，
这是真的，就是咱们不是之前聊过很多次，就是你一定要表达出来。
对，就这个表达可以通过大声，可以通过龙角散，让我们的嗓子变得更亮的，大声的讲出来。然后也可以，嗯、就像我这种
写出来
，因为你在写的过程其实是在整理思路的一个过程。
思路，我一般是找朋友聊天，所以我为什么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以后有情绪的时候，你试图不去包装它的，你就可以跟我们说，你不要觉得好像你说的好像给我们传递了负能量什么的，因为我就你那点负能量，我们还是兜得住的，就是因为。我当时想到就是他那上一次那个恋情结束的时候，
这方面到底让大家印象有多深刻？
不是，主要
那期也有博客，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但那期其实他当时已经是
年下恋什么的那个关键词，大家搜一下。
不用说标题了，
因为当时就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情绪是不好的，但是我又觉得他压抑着，他不愿意跟咱们说。但是我觉得他不愿意跟咱们说，不是他不愿意。说，而是他怕他说了以后咱们觉得他烦，或他给咱们带来了不便。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
当时确实是有这样的心态，
是不是？因为我
是
我觉得大家在很多方面是很像的、嗯、我觉得其实说出来以后就会很快的过去，但是你越在那自己在这钻牛角尖，你越容易出不来。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
对就是朋
友 对
我觉得是因为当时你没有龙角散，你可能怕你说多了嗓子哑、
是这样的。
对，
现在
以后吃了龙角散咱们就四个，哎，小酒一开就可以跟他聊
顺便录个播客。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后来反过头来想，如果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比如你失恋了，你想你怎么会麻烦到我呢？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既能帮助朋友获得价值感、嗯、还吃到了瓜的快乐体验、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反过头来想，有时候我有一些情感上的困惑，我就会很爱麻烦我的闺蜜们，就是我会直接说你们最在这时候忙吗？或者说是不是完了、嗯？然后我说你们来安慰一下我，我就会直接说，
或者来过来帮我出谋划策一下。
对，我就说我有这么个事儿、嗯，你们需要来安慰一下我，或者给我提，就是咱聊聊。然后大家就会放下手上的事情。好的，瓜准备好了吗？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女性友谊之间非常建立稳定的 bonding 的一个方式。嗯、对、
嗯，学会了。
对，以后别把那些发自己朋友圈了，可以发给我。
只是想吃瓜，我每次
不只是想吃瓜
呀。我每次写朋友圈的时候想，我要是有哪天不幸去世了，我这个手机
可以给我。
我说临终前我就把它都删了。
你也挺有名的，我绝对替你保管。然后你那个什么，这也是一种保险，对吧？咱给他出了书，然后卖点版权费什么的。
他发了多少条啊？
不是，就是自从那次以后，我发现就是特别爱发这种朋友圈，就仅自己可见。
我没怎么发过，但是我现在突然能理解，就比如说很多人明星他会有小号，
嗯，
然后呢，经常这些小号会被扒出来，然后大家就会去指责这个明星，说你看他用小号发过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言论，
就是负面情绪。
其实说面子上看上去不是很好的，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些东西你看起来，如果是你朋友发的，你会觉得非常正常，他就是一种正常的情绪的宣泄，但因为他是明星。然后他不能用他大号发，那他发一个小号，比如说骂人说人坏话，你说说人在背后说人坏话这件事谁没干过，对不对、嗯、但是他那么一说，然后他那个小号被扒出来了，就会被大家去诟病，说什么甚至到塌房这么严重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完全是没有必
要
的。
对
因为那个原来最早明星发微博都是当朋友圈发的，
对，我
那时候大家很喜欢那个时候都说是内娱活人嘛，到现在小红书上经常有扒当年王菲特别喜欢发各种段子，然后杨幂也是，就是杨幂你看她现在走到此刻像一个瓷娃娃一样，就说的都是公关稿，很漂亮得体的一个明星该说的话，但是他为什么能走到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他最初出道时候发的那些东西，他是一个既有欲望又有情感、又会分析事物的女生，
很 real
就很 real， 就是他这种性情的人他可能就是可能在这个圈子里。
现在你微博你别说你不能发你真正像朋友圈一样发了、你朋友圈也不能发朋友圈，
对，
你想发朋友圈
只能仅自己可见，
朋友圈都得按微博发，你微博得按公关稿发，
对，
然后真正自己想发的东西只能自己可见或者用小号发。
哎，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做的博主其实已经是有这么多渠道播客什么什么在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我暗暗写下来的东西我没有出口，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觉得比如拍短片这种事儿，是一个你能用一个艺术美化的方式去包装成一个故事去传递你想传达那个东西，要不然就是写下来痛苦就会消失嘛，如果不表达出来就是人
就他
就
不会消失，
对，他就不会消失。
好的，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大家以后有情绪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也许不会帮你解决，但是你一定会听到一些和你共情的声音。
没错，
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就已经足够了，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愿意在帮你一起发声的。那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龙角散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几个用了喊破喉咙的声量，真的啊，刚才我觉得刚才今天
耳膜都震了，
今天真的挺大声的，把声音传递了出去，然后又把喉咙保护得很好的女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聊了一个多小时吧，现在
你
确实嗓子有点干冷，
哎，我觉得这袋儿都快被我们吃完了，
确实很好吃。
对，
就是如果你因为日常生活里面用嗓过度，有嗓子的疲劳，或者是换季天气多变，这个咽喉不适，又或者就是你现在心情不好，我觉得你拿出一个龙角散吃下去，它那种冰冰凉凉、甜甜的感觉，就会让你有一种通体换心的感觉，就从喉咙一直蔓延到天灵盖儿，我觉得都是有一种舒缓的体验。
我们四个也都体验过了龙角散的各种不同产品，它有很多款啊，比如说加心的润喉糖，或者是护嗓的那种颗粒，它每一款都很好吃，我们都很爱吃。要比如说呢，加心的润喉糖，它里面就是龙角散的粉末，口感非常的特别，薄荷清凉，水蜜桃滋润，非常的舒爽。那另外呢，护嗓颗粒它是粉末状的，就是很神奇，你不用配水喝，它就是入口即化，也不用一直含着，就直接咽下去就可以了，就是又快又方便。
没错，所以其实就鼓励所有女生们，不要对你的任何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情绪 say no， 要勇敢的对自己的情绪先 say yes， 然后我们再看怎么处理和解决它。可以随时放一袋龙角散在你的兜里，时刻提醒自己别怕，我拥有自在发声的底气和自由，
我们宁浪别野都站在你身边。
是的，永远记住 your feelings valid。 那最后希望你也像龙角散和小宇宙推出的播客企划这次我想大声 say yes 一样，拥有你的自在发声时刻，不被定义，不受外界干扰，为坦诚，为改变去勇敢的表达，并且为每个说 yes 的时刻而庆祝。也欢迎你关注收听此次企划里的其他节目，哎呦，都是老朋友哈，包括日坛公园来都来了，言外之意这个国际妇女节同时也是侯世瑶的生日，
生日快乐，
对，普天同庆，感觉龙角散是在为我庆祝啊。龙角散还将联合 Naive 理想国，在上海、北京、阿那亚、北戴河、阿那亚崇礼四地给女性朋友们送上一份自在发声的好礼，详情大家可以去关注龙角散的官方账号。
哎，真不愧是吃了龙角散老爷这么长一段、
哎、口条的极顺、哎、
没有打磕本，
从来没有说
真不错，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儿。
而最后还想补充一下，因为龙角散这次呢和文化机构 Naive 理想国为女性打造了女性发声主题书单，以及与书单配套的女性发声礼盒，这个礼盒我们宁浪别野拿到了这个专属粉丝的福利，是可以给我们五位粉丝发送礼盒作为互动奖品的。那具体的领奖方式欢迎收看我们的 show notes。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加更结束，祝大家妇女节快乐，每天都快乐、yeah。
有情绪就要大声说 yes，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生日快乐。
拜拜，
拜拜。